汪文斌被记者轮番轰炸，日本将派作战卫队保卫印太岛国，广东惊现龙卷风，天空五道白光，冰雹有足球咁大。曝光中共病毒第一人科学家遭到迫害，学生长文在网络喊冤。越南女首富张美兰玉上诉喊冤，不认挪用资金。柬埔寨军事基地弹药库爆炸，导致20官兵丧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8号礼拜六。在新闻之前，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张女士的经历。张女士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办法做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了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呢，低了都有都几理想，即是个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说啊，这么好，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做了一只，再过10日又做了另外一只。
张女士不单止成功接受了手术，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好了，夜晚不再频繁起床。
我觉得他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的，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补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品的效果是因人而异，张女士的体验可能并非是典型。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的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中共虽然口头上硬，但是面对各国不断出炉的抗共大动作，外界不断看到他外强中干的一面。近日德国逮捕为中共从事间谍的嫌疑犯，北京反而以此召见德国驻华大使，针对中共商标，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遭遇外媒记者前后夹攻的质疑和追问，着实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难堪。另一方面，日本已经决定派出有作战装备的特别警卫队支援印太岛国，中共反应强烈。德国外交部发言人4月25号说，德国驻华大使当日被北京召见，以回应德国指控几个人涉嫌中共间谍活动案。另外，中共驻柏林特使已经在这个礼拜较早的时候被德国召见，听取德国对正在度进行的中共间谍活动调查明确立场的通报。23号，德国选择党一名欧洲议会议员的华裔助手郭坚被捕，他涉嫌向中共情报部门传递欧盟内部讨论的信息，以及对海外中国异议人士从事间谍活动。之前德国在另一宗涉及向中国输送敏感技术用于军事目的案件中逮捕三人。这些行动反映了欧洲对中共间谍活动的更广泛担忧。德国驻中国大使傅融礼拜四在社交媒体 X 上证实他被北京召见。他表示，第一，德国绝不容忍德国境内发生任何间谍行动，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第二，德国通过法治手段来保护我们的民主和法治。第三，德国联邦总检察长领导调查工作，最终将由独立法院对上述指控做出判决。26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记者就德国驻华大使被召见一事提问，请汪文斌介绍为什么要召见，以及被召见的时候谈了什么。汪文斌避开了提问，并断言否认间谍活动，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证据。他说，所谓的中共间谍案纯属无中生有，中方已经就德国的无端指责向德国提出严正交涉。 但佢亦冇做出任何中方会唔会配合德国调查嘅表态，而系再次搬出老一套驳斥西方嘅言论套路。中共话坚决反对，停止恶意炒作，停止反华政治闹剧。结果汪文斌嘅教科书回答不幸撞咗板。彭博社记者追问话，2022年3月31号澳洲驻华大使抱怨其请求旁听成雷嘅庭审被拒。成雷当时被指控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当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话，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并充分保障有关人员的各项诉讼权利。发言人仲说，有关方面应切实尊重中共司法主权，不能够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共司法机关依法办案。记者追问说，为什么当时副关汉大使评论中共的法律制度是不合适的，而这次中共召见德国大使抱怨德国的法律制度是合适的呢？面对西方记者直接驳斥商标，汪文斌无法回答。他说，我认为你将两者相类比是完全不恰当的。然后汪文斌辩解说，我们多次强调所谓的中方间谍威胁论纯属无中生有。汪文斌还补充说，我想你应当清楚这个不是什么司法体制的问题。但是他仍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细节。这个可能是一直以来按照教科书来回答提问的汪文斌少有的尴尬场面。另外有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特别警卫队将会被派遣至印太地区，强化并支援日本海巡机构的登船临检能力。报道指出，这个是日本自特警队成立之后首次派遣对海外机关提供支援。由于中共正在不断透过经济投资、物资支援等手段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日本派遣特警队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可以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日本海上自卫队最高层的海上幕僚长，相当于海军总司令酒井亮表示，目前日本已经接到多个太平洋岛国的请求，计划让特警队针对个别国家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特别警卫队拥有多种能力，能够提供各种支援。日本派遣特警队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共腾讯网军事专栏作家李利谈认为，日本派驻的特别警卫队是隶属于海上自卫队之下的一支特种部队，属于军事力量的一环。李利谈指出，日本特警队看来好像在这里执行海盗相关的任务，而海盗的身份是由自卫队认定，几乎可以要求任何疑似会对日本构成威胁的船只强制停船并登船检查。同时特警队有自己专用的作战装备，整支部队的使用具有非常大的弹性空间。李利谈强调，日本海上自卫队派遣特警队是为了扩大在海外的影响力以及实际控制力，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外界解读认为，面对各国的中共表面的强硬，其实是心虚的表现。就好像曝光出来的影片，习近平在接见布林肯之前表现出的坐立不安，但是真正接见的时候又故意在布林肯面前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没有区别。而美国众议院4月20号通过了给予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一共950亿美元的援助的议案之后，令中共惊恐万分，气急败坏之下用自私、傲慢、伪善和丑陋等强烈的字眼辱骂美国。根据很多时事评论人的分析，如果普京战胜乌克兰，哈马斯和伊朗在中东前驻以色列，美国将顾不上协助台湾进行防备，这样中共将会趁机武功台湾，这个是中共党魁的强国美梦。不 不过由中共在背后支持，由普京亲自点燃的入侵乌克兰战争，竟然演变成了全球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为打败邪恶轴心国而出钱出力。中共这次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是发动了一场自掘坟墓的毁灭之战。中国广东27号出现猛烈强对流天气，多地落冰雹。根据网上图片显示，冰雹好像鸡蛋那么大，最大有足球那么大，称得上是致命的尺寸，有家养的鸡被砸死。除了最大的冰雹之外，据官方气象消息，下午三点几，广州市白云区中乐潭镇出现龙卷风。综合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广州市多个区域27号发出龙卷风警报，预计最大阵风达到11至12级。警报显示，受低压槽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天气恶劣。有民众拍到恐怖的龙卷风引发起高压线五次爆炸，黑云压城，就好似灾难片。4月27号下午3点左右，广东增城区和白云区发生龙卷风，最大阵风11至12级，破坏力惊人，狂风引起高压线短路爆炸，发出耀眼闪光。龙卷风刚刚过境，鸡蛋咁大的冰雹就砸落嚟啦。广州多区暴雨红色，雷雨大风红色，冰雹橙色预警。有民众拍到冰雹最大有足球咁大，呢次大风强降雨雷电极其猛烈，致灾风险极高。广州市普遍出现强风、短时强降雨同强雷电，其中天河、越秀、海珠、番禺等区清晨升级雷雨大风橙色预警。目前仍然有雷雨云团影响广州市，累积雨量可达50毫米左右。有网友话，人类走到了最后，积累落的巨大罪业没办法还清了，但是中国人巨大的怨气就会毁灭一大群人。之前的瘟疫只是很少的警告，很快各种类型的灾难会如期而至，金木水火土类灾害都要出现，这个对坏人，尤其是替中共站台的人，都是灭顶之灾，他们无可躲无可逃。4月26号，原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病毒学家张永镇研究团队的学生在网络公开为他喊冤，控诉当局不择手段对张永镇进行迫害，阻碍他对病毒进行研究，强行关闭他们的实验室。微博名为年年在搬家的网友发表博文话，一而再再而三，既不协商亦不沟通，想停劳务就停劳务，想驱离就强制驱离，是觉得我们做研究的人怕事好欺负吗？张老师，我们不能够亦不应该再忍了。博文中发了一长文，从六个方面陈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范小红为首的部分人员怎样迫害张永镇和他的课题组，阻碍研究。长文介绍，他们是张永镇课题组的学生，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长期迫害张老师和他的团队。张老师一直忍，没有向媒体透露这件事，但是在4月25号工卫中心竟然在未提前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告诉团队听两日内搬离实验室。他们无奈，只好将他们团队近几年所受到的迫害公之于众。长文透露，首先是上海工卫中心于2022年10月31号单方面撕毁协议，强制要求终止张永镇团队的科研工作，同时撤销张老师的 OA 办公系统，将他们团队驱离，并且拖欠的科研经费、劳务费、科研奖励等一共1000多万。另外，上海工卫中心仲阻碍新冠溯源科研工作， 不断俾佢哋制造麻烦、困难同障碍。2021年中下旬就多次停发几个月嘅协议报酬，唔俾课题组科研经费，包括团队成员同学生嘅劳务费。冇经济来源嘅学生一度以泡面度日，正常嘅科研活动冇办法进行。唔单止系咁，2023年6月27号晚，喺冇通知嘅情况下，上海工卫中心指使院办主任黄敏、保卫科长阮峰杰等人强行搬走张永振团队喺防控8楼806办公室嘅物品，堆放喺走廊，并更换门锁。长文里面仲话，唔理解呢种唔沟通解决问题，只是以 P3 实验室升级改造为藉口，强行关闭他们的实验室，驱离科研团队，完全是仗势欺人，以权压人。之前大陆媒体报道说，在2020年1月5号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教授带领的团队已经完成病毒的全基因测序。当日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报告，提醒新病毒和 SARS 相似，建议采取适当措施防止疫情扩散。但直到1月11号，团队仍未见当局回应，于是团队在 virologic.org 网上面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个新冠病毒，俗称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当时中共官方仲向中国民众表示，武汉从1月3号起已经没有新确诊病例，没有明显人传人迹象。张永振团队公开病毒基因序列之后的第二日，中共当局却以整改的理由关闭了他的实验室。据2020年3月3号报道，外界质疑复旦大学实验室被关闭另有内情。考虑到张永振团队是率先指出中共肺炎最似中共军方病毒的中国科研团队，因此这个整改恐怕不简单。越南女首富曼盛发集团董事长张美兰在这个月11号被越南胡志明市人民法院宣判死刑。她被指控涉嫌诈骗金额440亿美元，约新台币14080亿元，堪称世界上贪毒案之最，亦令到越南的打贪行动备受关注。越南媒体报道说，张美兰已经提出上诉，不认挪用资金，并且上诉状还是他在监狱内亲手所写。综合越南媒体的报道，胡志明法院已经于26号收到张美兰的上诉书。张美兰针对死刑判决和刑罚提出上诉，说自己没有挪用银行的资金。张美兰被控在2018年2月到2020年10月之间，通过幽灵公司和贿赂政府官员，设立虚假贷款申请，向西贡商业银行提取现金，诈骗投资者的金钱，涉嫌诈骗金额高达440亿美元。据了解，张美兰的上诉状是她在监狱里面亲手所写，长达3页。同张美兰一起受审的仲有85名被告，已经有50名同案被告提出减刑申请。越南打贪行动越演越烈，除了张美兰，饮料大亨陈桂清因为涉入一宗4000万美元的欺诈案，在25号被判8年有期徒刑。另外，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26号请辞，王廷惠的助理范泰哈这个礼拜因为涉及行贿案被当局逮捕。柬埔寨总理洪马内27号表示，柬埔寨西部一座军事基地发生炸药库爆炸事件，造成20位柬埔寨军人丧生，还有几名官员受伤。法新社报道说，洪马内在 Facebook 发表声明指出，磅坯省一个军事基地27号下午发生爆炸，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美联社报道说，目前不清楚这座军事基地爆炸的原因。洪马内向遇难官兵的家属表达哀悼，并承诺政府将支付丧葬费用。 而且死伤者都会获得赔偿金。事发现场的相片显示，一间被炸毁的建筑物依然冒烟，还有军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